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感谢主的恩典，今日可以再一次同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今日正道的主题是新天新地，主题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至十一节，即是新约圣经的第十八页。大家都可以打开你的圣经。这段经文是由先使约翰去派门徒去问耶稣是不是将要来的那位呢，抑或他们仍要是等另一位呢，而这样引起的。明明在耶稣洗礼的时候，先使约翰已经确认耶稣就是将要来的那位，而拒绝为耶稣去施洗，纵使他最终都信服为耶稣施洗。为何他的家被希律安提帕去拘禁之后就怀疑起耶稣基督的身份来呢？另一个问题是，在施洗约翰的门徒走了之后，耶稣就当众去赞这个的施洗约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女子所生的没有一个人是比施洗约翰大，但在天国里他却是最小的比他还大，在天国里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又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都尝试从新天新地的角度去了解这两个问题。先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施洗约翰会疑惑起耶稣身份呢？我看过一个爱情真实的爱情故事，一个地方的王与一位他自小认识的少妇相遇，志趣相投，两情相悦，他们感觉相逢美满，于是就承诺对方跟自己的配偶离婚，然后要共偕年里。或许以世俗的眼光，这个只是两情相悦相逢未满个人的事，各自离开配偶，实在实现这个爱情的伟大浪漫。然而不节制的行为令到一些无辜的人伤害亦深，那个王的原配妻子亦非凡凡之辈，她是拿巴提国的公主，她的婚姻是由她的父亲纳巴太王所撮合的政治婚姻。当他和父亲去告状的时候，纳巴太王就向那个王提出交涉，但是双方倾谈不拢，终于一致，结果那个王得胜了，打赢了之后，他就抛弃发妻与那个少妇结合，而且还善待那个少妇和他前夫所生的女，善于舞蹈的女。之后他就过着如鱼得水的愉快生活，可见那个王是真心去爱这个的少妇。大家听过这个爱情故事没有？我相信如果你看过妇女福音的话，你起码都会知道这个爱情故事的一部分情节。大家估不估到那个王是哪个？当然是跟今天有关的，他就是大希律的儿子加利利和比利亚两省的分封王希律安提帕。而那个妇人是哪个？他就是大希律的孙，亦都是他儿子希律腓力一世的老婆希罗底。而他和这个腓力一世所生的女就是这个撒罗米。大希律的家族原本是以土买人，由于主前130年的时候被这个哈斯摩尼王朝的约翰许尔堪所征服，将这个以土买人归入这个的犹大国。若在主前的63年，罗马帝国的庞贝将军 就將呢一個嘅哈斯摩尼王朝擊敗。而當時嘅大希律由於長袖善舞，得到羅馬帝國嘅凱撒，即係皇帝啦，阿古士督嘅信任，於是佢就將呢一個哈斯摩尼王朝嘅版圖交咗俾大希律去管理。可見大希律亦都係猶太人，唯恐佢嘅王位被猶太人當中傳説一個新生王所代替，於是佢就下令要殺害喺佢境內凡兩歲以下嘅嬰孩。幸好約瑟喺夢中得到呢一個嘅指引，於是帶同嘅妻子瑪利亞同埋耶穌離開去逃難。主前四年，大希律身亡，而佢管轄嘅地就交由佢其中嘅三個仔去管理，其中一個就係希律安提帕。而約瑟亦再次喺夢中得到指示，帶同家人翻到呢個加利利嘅拿撒勒生活。得知呢一個嘅希律安提帕見異思遷，與自己嘅妻子離婚，娶亦與自己兄弟離婚嘅希羅底為妻之後，施洗約翰可能是為防止呢種罪惡在上帝嘅子民之中發生，繼續去蔓延，所以佢會因為犯罪者嗰個身份不加責備，亦都唔向呢個權勢資源去低頭，而去指責兩個人嘅行為不當。毫無畏懼嘅説話去指責權貴，結果係點樣？結果他就被拉去坐監了。我是慣常於在這個曠野無拘無束，在大自然到奔跑的約翰，被運起一個地方的時候，可能他十分不習慣，於是他的忍耐力漸失。而之前在這個三章十節和十二節也記載了施洗約翰是講話斧子已經是放在呢個樹根上，唔結果子嘅就要砍落。喺十二節又要講到，佢話尼賽亞手拿著呢個簸箕，要揚正佢嘅穀物，將呢一個嘅麥子收在倉裏，把糠用不盡嘅火燒盡。可見喺施洗約翰眼中，尼賽亞係一個嚟審判世人嘅主。因為世人都背叛上帝，不信服上帝的管治。現在他聽聞耶穌的作為十分温柔柔弱，跟他心目中所了解的尼賽亞有一定的距離，於是他就派這個門徒及早印證。到第四至第六節，耶穌亦可能是要避免在政治上面惹麻煩，所以他要這個沒有直接回答這個施洗約翰的問題，就說他就是那位，以免去阻礙他對門徒那個的訓練的計劃。他只是叫施洗約翰的門徒回到去，將所聽見所看見的叫那兩個門徒去告訴他表哥聽，就是盲人看見，瘸子行走，麻風病人得醫治，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聽到福音。大家知不知道這是什麼暗語？叫施洗約翰一聽到就認定耶穌就是那位呢？原來這個暗語就是藏於今天所讀的以賽亞書之內。當門徒向在監裏的老師施洗約翰如實報告的時候，施洗約翰便知道出於先知以賽亞對將要來的尼賽亞的描述已經在耶穌基督身上應驗，就是耶穌如預預原來的尼賽亞一樣去驅鬼治病，使人得自由。耶穌如預原來的尼賽亞一樣叫死人復活，讓人得生命。耶穌如預原來的尼賽亞，向窮人傳福音，叫人得平安。 换句话说，施洗约翰在耶稣洗礼的时候，他没有认错，耶稣就是那位叫人得自由、得生命、得平安的尼赛亚，而他只是因为一时的忍耐力去减弱，而被自己对尼赛亚那种的本质所定的界线而疑惑。可见施洗约翰对尼赛亚的职事在这个时候并未全然了解，幸好他不是一位固步自封的人，以致到他可以去接受这个耶稣基督对他传达的话。当然施洗约翰不会因为耶稣在期望范围以外的行为而跌倒，因此他是有福的，因为他对上帝全然的开放。然而一些封闭的人，将自己的传统当为权威的人，将自己的传统认为是可以来用压制人的，好像法利赛人的人，他们就有祸。去到七至十一节，或者在场的人士听到见到施洗约翰派门徒来去确认耶稣基督身份的时候，他们就会疑惑起先知耶这个施洗约翰的先知的身份。因此耶稣在这个时候就进一步为这个施洗约翰去见证。耶稣似以这个的逻辑的三段论去确认这个施洗约翰在群众的先知身份。前提一，人到旷野不是看被风吹的芦苇，好像摇摆不定的人。前提二，人到旷野不是看穿细麻衣在皇宫居住享尽名华富贵的人。因此推论就是，人到旷野是要看上帝的先知，听上帝的信息，而居住在旷野的施洗约翰就是神言人。耶稣并说明，第一，施洗约翰由圣先知，因为先知只是预告尼赛亚的来临，而施洗约翰却为来了的尼赛亚预备道路。第二，施洗约翰是最伟大的人，却在天国里是最少的。我相信大家对施洗约翰是世上最伟大的人没什么疑问，因为他是由圣先知的先知。但是这个为上帝所重用，为尼赛亚预备道路，是由圣先知的先知，为什么在天国里他是最小的呢？或者我们可以从这个的知识上面和地位上面去了解。在知识上面，施洗约翰得的启示只是在耶稣基督出道不久为止，之后他就因为履行先知职主责权贵而被希律安提伯所囚禁。所以对于耶稣基督的身份的疑惑，他亦都只能够派他的门徒去询问、去查询。所以耶稣之后在世生活的启示和十字架的爱，施洗约翰是不知道。因此在知识上，施洗约翰是教我们后进天国人为少。在地位上，施洗约翰是由圣先知的先知，但是他本身即是上帝的仆人。然而人信耶稣和上帝复活之后，就称为上帝的儿子。而且耶稣还讲过，他说凡遵守他命令的人就是他的朋友。可见仆人的地位当然不及儿子和朋友了。所以在地位上面，施洗约翰是最低的。然而讲到在天国里，什么是天国呢？我们是不是已经在天国里面呢？既制未制，既来未来，既到未到， already but not yet， 是我们常常去述说天国的概念。我们如何得知天国已在我们当中？圣经记载耶稣说，他说我若靠这个 上帝的灵赶鬼的，这样上帝的国已经临到你们中间了。耶稣基督是靠鬼王赶鬼，抑或靠上帝的灵赶鬼呢？大家不会觉得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因此耶稣是靠上帝的灵赶鬼。可见上帝的国已经因为耶稣基督临到世界。天国不是指一个地域，不是指一个地区，而是指上帝管治下的生活，这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而耶稣的门徒亦都当学校他们的老师，过着这种的生活的方式。所以耶稣又说，上帝的国就在门徒中间。换言之，因耶稣基督活在上帝的管治下，天国就透过耶稣基督来临到我们当中。因着门徒学校耶稣基督的生活的方式，上帝的国就在门徒中间。可以吗？明白吗？这样上帝的国有没有来到我们中间啊？答案就是取决于我们有没有学校耶稣基督那种生活的方式。据先知以赛亚的描述，天国的新天新地是野狼与这个的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在圣山的片处，他们都不伤人不害物。野狼必与这个的小绵羊同住，豹子与小山羊同卧。新天新地这个的意象，是不是只是出于一个寓意的描述，或者是我们理想的世界，又或者是在我们在世都见不到的将来才会发生的呢？刚过去的礼拜二晚，我看到一辑很美丽的情景的纪录片，看到花猫不是去这个吞吃鸭仔，看到大丹犬不是去猎杀这个的小鹿，看到老虎、狮子和熊人不是互相厮杀，看到的是花猫去照顾鸭仔，看到的是大丹犬与小鹿同行，看到的是狮子、老虎和熊人一起游戏，一同居住。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纪录片 啊有些人立头，即是看过，很美丽。其实这个现象都在教会发生了，大家感不感觉到啊？大家见不见到以前在社会上的狮狼虎豹，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啲小羊一同食草，一同在那里敬拜上帝啊？美丽吗？感不感觉到和睦同居，天国的景象已临在教会中，因此天国已经临到你度。然而在教会里面，有些人亦未完全活在这个的上帝的管治中，所以他来不来会吠人一声，会咬人一口。又或者我们有时见到他的工作岗位又披上狼皮，扮起只狼上来，为的是怕被人虾。所以天国仍未完全来到，这个就是天国既制未制，既到未到，既来未来， already but not yet 的景象。施洗约翰为什么这么不确定耶稣基督是尼赛亚呢？这个是因为他被自己固有的观念所困扰。我们有没有被我们自己固有的观念去困扰，以致我们看不到真相？大家认为如果没有了这个建筑物，我们教会可不可以存留呢？认为可以的请你举举手。感谢主，不过你们真大胆。 若果我们的教牧同没有教牧同工，没有牧师，我们的教会可不可以存留呢？认为可以的都请你举手。哇，真真大胆。若果没有圣经，我们教会还可不可以存留呢？认为可以的又请你举手。啊，都有人举手，你真真真大胆。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共产党刻意要去毁灭教会，不让教会在中国传流，于是他们拆毁了教会。牧者一是变节，一是被拉坐监，一是离开中国大陆，圣经被焚烧。然而1982年，中国政府公布，即是说在文化革命完了5年之后，我们仍然有300万的基督徒在当中。所以不要被我们固有的观念去限制我们，以为没有建筑物，以为没有这个教牧同工，以为没有这个圣经，教会就不可以存留。我们已经在新天新地中，圣经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圣经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南。但是容许我更加严谨地说，圣经只是工具，当然是最重要的工具，因为圣灵就透过圣经叫我们认识上帝，与上帝相遇，叫我们分辨真伪。然而圣经不是上帝，所以我拿着本圣经不可以赶鬼治病，但是上帝却能。所以忠于上帝才是关键。崇拜里面最重要的不是听讲道，最重要的是大家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敬拜上帝。所以我们不要搞错，我记得要跟大家分享过，在圣餐中有这个变质说、同领说、同纪念说。既然各宗之各宗派都有清楚的圣经去支持他们的看法，何以我们当中有些人以为自己独拥真理要去排除别人呢？焉不知上帝就要我们合一呢？遑论上帝的启示是不应该受世间的逻辑理性所限制，以为是 either or， 是变质说就不可以是同领说，是同领说就不可以是纪念说，是纪念说就不可以是变质说。其实这些的理论是可以同时存在，关键或者条件就是只要它有清楚的圣经去支持，不要被我们的传统理性逻辑所限制，不要将我们的上帝限制在我们那个的逻辑人的思想里面，否则我们所信的上帝就实在太小太少了。当然这么重要的圣餐观，如果没有看法、没有立场的话，以为没有所谓的话，就更加危险。各位弟兄姊妹，新天新地是由耶稣基督开始，我们要宣称自己的基督徒，人家才知道我们是啊，抑或人家可以从我们的行为里面已经看到我们是基督徒呢？在新天新地中，我们的崇拜不再需要推广事工，不再需要报告，我们只需要，也都是上帝最关注的，就是我们是否尽心尽性尽意去敬拜我们的上帝。在新天新地中，我们不再需要退休会了，我们每日的生活无时无刻都是修行。在新天新地中，我们的存在价值已经不再需要跟条件挂钩，我们不再需要因为听话需要完成使命、需要事业有成才被认为有价值，我们不需要因为听话、不需要事业有成、不需要完成这个的指令才要被确认为这个的可以被接纳。在新天新地中，我们是无条件的被爱，我们可以活出我就是我， 活出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的原始的我。新天新地已经临到教会中，狮子、野狼与牛羊吃草一同住已经出现。我们若果仍以为我们信耶稣只是为了求今生的名誉、权力、金钱、健康、家庭和谐、凡事顺利的话，请大家听保罗对这个哥林多人的劝勉话。我们若靠基督只有今生的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我们然何检视自己，以是这个活在新天新地中现象，现象就是我们是不是越来越耶稣。让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赐下你的话语，你透过圣经叫我们去明白，求你，求你的灵继续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活在新天新地中，叫我们越来越似耶稣。祷告，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